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领受的经文是《生命记》十七章，主题是神国英雄为民除恶。不知道您喜不喜欢看武侠剧？最让人痛快的就是在剧情最紧张的那一刻，男主来了一个英雄救美，把十恶不赦的暴徒杀了。这时观众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欢呼叫好，因为男主挺身而出为民除害，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大英雄。今天读《生命记》十七章，就有这种感觉。神在设立一个圣洁的以色列国度，并将治理的权柄赐给了祭司、利未人和审判官来执行神的律例典章，以公义的审判来裁决那不服从神诫命的人。当他们被处置，神说这样就把恶从以色列中除掉。所以我给这一章的主题是神国英雄为民除恶。在我们解释经文内容之前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您是否发现《生命记》很多内容有点熟悉，好像不久前才读过，怎么又重复了呢？原来《生命记》确实是在重复之前出埃及记和民数记所记载的律例典章。我们要提醒自己，这是摩西在教导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来学习神的律例典章。所以我们这一次读《生命记》的时候，也要问问自己，我们是否也有把神的律例典章教导我们的孩子，把神的话语承传给我们的下一代。让我们也透过这一次默想神的律例典章，来揣摩如何承传给下一代，如何预备他们为主征战，好让他们也能够得地为业，得以进入神应许的命定，并且成为他们世代的神国英雄，为民除恶。接下来我们要问问自己，为民除恶要除掉的恶有哪些呢？生命记出现了好几次这样的一句话，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剪除。这一章就出现了两次。从生命记记载的这句话，我们得知要除掉的恶，其中包括诱惑人去拜偶像的恶，以及拜偶像的恶，悖逆不听从祭司或审判官的恶，玩梗悖逆不听父母的话又不肯悔改的恶，淫行的恶，以及贩卖人口的恶。既然这一章出现了两次，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，那么我们就从这两节经文分定两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，除掉拜偶像的恶，十七章一到七节。首先，摩西劝诫百姓说，凡有残疾或是有什么恶病的牛羊，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。通常一个人沦陷去拜偶像之前，其实他的心早已经偏离了神，对神的事漠不关心，甚至在献祭的事上草草了事。到了必须献祭的时候，他只好随意的找一只牲畜，或是残疾的，或是有病的，把自己不要的牛羊献给神，做个表面功夫应付一下。这样的献祭，神说是他所憎恶的。今天其实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虽然不再献牛羊为祭给神，但新约圣经教导我们献祭的生活方式。神教导的献祭包含了感恩祭、赞美祭、平安祭、十一奉献，还有忧伤痛悔的灵为悔改祭，并献上自己为祭，全然顺服神的旨意，毫无保留的为神而活。如此全心全意的献上，将我们最好的献上给神，是讨神喜悦的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亲爱的，别误会了，我们的神不是乞丐，随你想要给什么就给什么。有人认为自己不要的二手货，或是没人要的瑕疵品，反正放在那里也浪费，不如就给神吧。这样的献祭不讨神喜悦。其实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他真的什么也不缺。神吩咐我们献祭，不是因为神缺了什么想要我们来帮补，献祭是一个爱神的回应，是一个蒙福的管道，更是一个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与人团契相交的特权。我们若把眼光定睛在祭物上，就错过了献祭的真正意义。献祭重点不是祭物，是神。看见了神的伟大和尊荣，看见了神的怜悯和慈爱，我们就会把相对的礼物，把神所配得的，就是将我们最好的献上为祭。如此全然摆上的献祭，是我们爱神的回应，是讨神喜悦的。阿们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也这样的教导我们的孩子把最好的献给神呢？我们是否也给孩子立下一个榜样，每个主日全家一起带上最好的礼物，一起来到神的殿中献上神所悦纳的赞美祭、感恩祭、平安祭？在自己软弱跌倒的时候，让我们孩子也看见我们可以献上忧伤痛悔的灵为祭。亲爱的，我们的孩子是否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十一奉献的宝贵？我想身为父母的都知道，这个时代养育孩子真的不容易，他们面对世界的各种诱惑，我们只能尽我们所能的，有时候连哄带骗，就是希望孩子们跟我们一起去教会。孩子小的时候也许会为了去教会有好玩的、有好吃的而愿意跟着父母去教会，但是当他们进入了青少年时期，教会再好玩、再多好吃的对他们都已经失去了吸引力。所以我们必须教导孩子以正确的观念和心态去教会朝见神，向神献上我们最真诚的、最宝贵的敬拜和赞美。所以我们不要让孩子们觉得去教会就是好玩，是否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享乐才去教会，而是要教导他们学习把最好的献给神。所以带孩子们去教会的时候，记得要提醒他们，今天你带了什么去教会要献给神呢？接下来我们看二到七节，先从不可献给神瑕疵的祭物为警戒，接着就是如何处置那拜偶像之人，将那恶从百姓中间剪除。第二到第四节，在你们中间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诸城中，无论哪座城里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违背了他的约，去侍奉敬拜别神，或拜日头，或拜月亮，或拜天象，像是主不曾吩咐的，有人告诉你，你也听见了，就要细细的探听。这里特别指有人看见别人在拜偶像，其原则是一样的，无论何事我们听见了，不要照单全收，我们必须仔细的去查究，不能冲动行事。如果细细考察之后发现果然是真的，尊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，第五节，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，用石头将他打死。拜偶像是非常严重的罪恶，在当时以色列治国的法律制裁之下，必须治死那拜偶像之人。如此严厉的判刑绝对不能马虎。第六节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将那当死的人治死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治死。既然见证人出来作证，他也必须为自己口中的见证来承担。第七节，见证人要先下手，然后民众也下手将他治死。不但是证人，就连众民也要下手将他治死，从而可见每个人都有责任。今天的社会，甚至是在教会里，若有人敢站出来说实话，这人其实非常的宝贵，犹如英雄挺身而出为民除害。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，在这是非颠倒的时代勇敢的挺身而出，不要做一个苟且偷生的缩头乌龟。有些人不敢为自己的话负责，所以宁可不说，有些人则宁可在背后说三道四，也不敢正面对质，也许担心伤了和气，怕别人怀恨在心，又或是不敢承担责任，担心自己成为被攻击的对象。亲爱的，我们如果真是看见了，不能不说。我们若没有亲眼看见，只是听见，就要查明真相。若是置之不理，恶就继续的在我们当中发酵扩散，祸害百姓。所以神的百姓必须凭公义处置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剪除。神国英雄为民除恶，这一章提到的第一个除掉的恶，就是除掉拜偶像的恶。第二段落，除掉悖逆不服权柄的恶，17章8到20节。首先将案件呈上给祭司、立位人和审判官来处理。第八节，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，或因流血，或因争竞，或因殴打，是你难断的案件，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。申命记不断重复强调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，无论是献祭或是审案，都要带到神所拣选的地方。第九节，去见祭司、立位人并当时的审判官，求问他们，他们必将判于指示你。去见审判官我们理解，那么为什么这里还包括了祭司、立位人呢？ 因为他们熟读律法，神把教导百姓学习律法的重任托付于他们，他们要按照神的律例典章来指示百姓。10-12节，他们在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指示你的畔隅，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，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。他们所指示你的畔隅，你不可偏离左右。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侍立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，或不听从审判官，那人就必致死，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。这里是这一章提到第二个要除掉的恶，就是悖逆掌权者的恶。这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严厉？当在位的祭司和审判官审查呈上来的案件，将神的律例典章指示百姓，他们的叛逆若有人不听从，就是悖逆神所设立的权柄，此悖逆的恶不能继续留在神的国度里，必须致死他们，将那恶从百姓中除掉。13节，众百姓都要听见，害怕，不再善感行事。除掉悖逆掌权者的恶，好让百姓不再为所欲为，而是带着敬畏神的心，谨慎自守，敬虔度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在这悖逆的世代教导我们的孩子来顺服，从小在家里顺服父母，在学校顺服老师，并且我们要教导他们顺从教会的属灵领袖以及国家的执政掌权者。14-20节，神赐给他们将来立王的条例。14节，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，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，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，像四围的国一样，这里就记载了三方面的吩咐。第一，神显明立王的条例。15节，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，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，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。重点是神所拣选的。第二，神清楚列出王不可做的事。16-17节，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，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，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，不可再回那条路去。你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，恐怕他的心偏斜，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。第三，神指示王最需要的是神的律法书。18-20节，他立了国位，就要将祭司立为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，存在他那里，要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，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，偏左偏右，离了这诫命。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，在国位上年长日久。其实以色列百姓一直到这时候都是耶和华为王治理他们，在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之前，神就预先把立王的条例教导他们。他们之后第一次要求立王是在撒母耳年老的时候，因为撒母耳将他世师的职分给了他的儿子，而他的这个儿子不省他的道，贪图财力，收受贿赂，屈枉正直，所以众长老都聚集到撒母耳那里，求他为以色列立一个王来治理百姓，像列国一样。撒母耳听了当然不喜悦，就将这事祷告神，神这样的回答：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，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，他们常常离弃我，侍奉别神。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，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，只是当警戒他们，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。很可惜，百姓终究不肯听撒母耳的警戒，坚持要一个王治理他们，如同外邦人一样。从以色列人的历史，我们看见百姓在好王的朝政享福，在恶王的朝政受苦。如何定义一个王是好是坏呢？就是这里所指示的，一个好王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书上所记载的一切律例典章。一个王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才能，不是他的谋略，更不是他的军事能力，而是他敬畏神的心，以及谨守遵行神律例典章的顺服。最后我们来总结，神国英雄为民除恶。第一，从个人开始，全心全意的敬拜神，献上我们最好的给神，单单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，除去百姓中一切拜偶像的恶行。 第二，顺服在位掌权者，特别是神设立的权柄，除去百姓中悖逆权柄的恶行，并且我们要为我们的领袖祷告，无论是一家之主，或是教会的牧者领袖团队，又或是一国之君，求神帮助他们成为神国的精英，按照神的律例典章来治理，除去百姓中的恶行，好让百姓可以承接从神而来的祝福。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如何来回应这一章的教导呢？我们如何除掉恶呢？首先，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，是我们的大英雄，他已经为我们除去了罪，他道成肉身，无罪的耶稣代替我们成为了罪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除掉了人的罪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罪性已经被完全的除掉了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与耶稣同钉了十字架，是罪生灭灭绝，所以我们要向罪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要看我们自己是活的，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我们可以不再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不再将自己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我们乃是像从死里复活的神一样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不但在自己的生命里除掉罪行，按照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教导，我们也要在神的家中除掉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。我们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好让我们在这世代为主做盐做光，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，让我们来成为神国的英雄，为民除恶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让我们从生命记十七章来学习，我们是你国度的百姓，是圣洁的子民，我们要从我们的当中除掉恶，不但从我们个人的生命，也从我们的家中，从我们治理的影响力除掉恶，无论是拜偶像的恶，或是悖逆的恶，都让我们能够连根拔起，好让我们与我们的全家，与我们所治理的领域，都能够单单的侍奉耶和华，完全的顺服，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，以及顺服你设立的领袖。谢谢主耶稣，这样的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